众大家好，那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集啦。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关于攀登圣母峰基地，还有 hiking， 然后跟岛峰，还有就日本雪训的过程。那我们最后一集呢，主要是想要来问一下说，那你那一次就是走完一整个 EBC 的路线之后，还有特别去哪里吗？还是就是直接回台湾的？
我到了尼泊尔跟印度的边界，那边有一个国家公园叫奇旺国家公园，然后我去里面找一些野生动物，包含了懒熊，然后犀牛，还有老虎，孟加拉虎。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
孟加拉虎听起来是会因为我坐在车子上面吗？还是就是有人要随行带猎枪？
我先简介一下奇旺这个地方好了。奇旺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湿地，就是它有很大片的沼泽地，有一些像是莽原的地形啊，有一些丛林，那相对来讲是以湿地为主啦。那主要的物种包含了最主要的应该是犀牛，就是它常会在那个湿地里面泡水。那剩下的比较常见的物种，又是明星物种的话，可能像是亚洲象或者是老虎，那当然还有熊这一些的。它旅游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Jungle Walk， 就是徒步的方式去探索丛林。第二种是使用吉普车，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坐在吉普车上面去用走的。那因为我想要拍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吉普车是一个很快捷可以找到生物的方法，但是它可能离生物没有办法说让我随时可以下车然后靠近它，所以我当时是选了连续四天的Jungle Walk， 就是丛林徒步，所以我是用走的方式去探索丛林的，那也是用在走路的过程中遇到老虎的。
那遇到老虎会不会很害怕呀？
我觉得那是一次很令我难忘的回忆啦。当时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前面几天有发现老虎的脚印，然后有发现老虎的粪便排遗，然后有发现老虎吃剩的食物，但都是很久以前的，就是那个痕迹都是旧的，除了脚印是新的之外。那我们也在向导过去曾经看到老虎的一些地方等待，但也没有结果。那后来我其实我心里就是有点想要放弃，就觉得啊，老虎可能不是这么容易看到，因为当时我本来就觉得老虎看到机会蛮低的，是向导跟我讲说，他觉得我这种走法感觉也很大的机会，所以我的那个就是那个探索的灵魂才又被重新点燃起来。但当时我是很想要放弃啊，就是也不是说放弃，就是心里就觉得那可能拍到老虎的机会没有那么高，就已经默认了这个事实。情况发生在第三天的下午吧，比如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准备其实已经慢慢开始要往住宿地移动了。那我们在走的过程中，我发现路边突然冲出一只很大的公野猪，那我们跟向导当然是吓到嘛，然后接下来就是想说，他可能是我们当初的想法是他可能是看到我们所以才爆冲的，但向导觉得有点奇怪，所以我们就打算过去那边看看。那个是一个小山坡，所以我们就翻到那个山坡上面去看，然后向导看一看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所以向导就沿着那个山坡的那个小棱线继续往前走。然后我在跟着向导走的时候，我就很不经意的往我的左边一看，因为它是一个小山坡，它的另外一侧是一片沼泽地，就是有点水啊，然后草很高，然后就在树丛跟树丛之间的缝隙，我就发现怎么有一片橘色黑色交错的身影。然后那时候我心跳都还来不及加速，我就意识到说是老虎，而且离我很近，这真的很近。那他那个时候其实有发现有人经过，我们后来推测他就是在追那只野猪，然后结果那只野猪跑掉了，然后他可能当下在搜寻那个野猪，但是走出来却是人，所以他有点疑惑。那他的眼神就跟着那个向导在走，所以他第一时间没有看到我，他是听到我的那个，我那时候就反射性的把相机拿起来按了两张，然后快门声一响起来，他就有看到我，然后他接下来就是看了我一眼之后，就从草丛里面消失。那后来我们有试着去追老虎啦，就是我们有预判他的那个，因为我觉得这老虎感觉没有，就是是不想要跟人家有接触。那我们有试着跟研判他，就是也不能说跑走，就是 研判他离开的路径，然后我们切结进去追他，但是我们后来没有找到，所以就变成说前后的包夹我的向导都没有看到老虎，只有我看到老虎。那我唯一能证明我看到老虎的，就是我相机里面按了2张照片，还有一张是糊的，就是他刚好正对眼看到我那张是清楚的，所以就是一片草里面刚好一颗老虎的头这样，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体验，真的是，我想不会有再一次，真的不会有再一次，就是此生一次的跟老虎的近距离接触，大概就2秒钟而已吧，
而
非
且
常
那么
酷的
近
经
诶，
验。对啊，我
那
是
么
觉得那很近，他大概3个跳跃就可以，就是扑到我那种近法，可能大概10几公尺吧，没真的没有很远，可以想象是一个教室的那个距离，就是我在山坡上，他在山坡下，那他转头看我这样子。
那你事后想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点惊险？就是如果只有你看到其他两个向导。
我事后想起来，我觉得还能接受是，本来就会预期跟野生动物有不期而遇。那老虎在看到我们三个人，通常不会贸然进攻了，因为老虎其实它也是会是聪明的动物，它会判断说，它有没有办法去猎捕这个猎物啊？人不是它猎捕的主要选项啊。再来就是有一个向导比较老，所以我应该跑得赢。这个要讲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在期望还有另外一段让我真的觉得那时候觉得有危险，有一点点危险的事情。老虎不是哦，老虎我觉得没有什么危险性，或者是我觉得危险性没有那么大。那个故事是有一次我们在走出一片树林的时候啊，向导跟我讲说前面有犀牛，我就说哦好，前面有犀牛。那时候我每天都会看到犀牛，所以犀牛对我来讲是一个算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踏出树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些犀牛在朝我们跺脚。然后我们想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结果向导跟我讲说，那只犀牛有一只很小很小的宝宝。啊，我那时候只有回头看了一眼，就被向导催着说，就是要赶快跑。他就用英文大喊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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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然后他们就开始跑起
哇！
来。然后我们后面就传来那个犀牛在追我们的那个脚步声，因为沼泽的那个土是。不是那种很夯夯的、很实的那种土，它其实是有一点软度在的，就有点泥泞那种。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沼泽里面，就是赶快跑，然后跑回树林里面。然后后来那只犀牛感觉是只有追我们几步啦，就是做事要追我们，因为那是它的小孩嘛，就是那是一只母犀牛，它可能觉得我们突然冒出来，然后离它的小孩太近了。啊，那个小孩又刚好是它的小犀牛，是那种。刚出生没多久，然后可能还在喝奶那种小，就真的很小很小很小一只，所以我们可能是不小心，因为我们在树林里面，我们其实看不太到前面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一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这么近的距离就一只小犀牛，所以我们才会被恐吓这样子。他其实也没有想要真的追我们，但那时候就是提着3公斤的相机在从里面就是跑，连船都还来不及船这样，我觉得是。就是可能是当兵以来第一次有那种提枪快跑前进的那种感觉，真的是用性命在奔跑。我觉得这个也是期望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这个故事真的听起来比老虎还要惊险，感觉枪，对啊，因为有你们有猎枪，所以可能老虎的话可能也会比较不怕嘛。
哦，我们其实在那个期望国家公园是没有在使用枪的，他们唯一的防身工具是一根木棍，就是他们就会把它拿来当拐杖，所以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枪的话，确实我在期望国家公园都没有看到枪支使用。
所以 Jungle Walk 听起来也是有一点点危险
哦，
性
对
的吗？就
对对对，
是。
确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配前后2个向导，不管人数的多寡，就是一定一前一后都要有向导。那其实，去翻过去的一些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偶尔还是会有，就是向导被野生动物所伤啦，应该这样讲。因为有时候看到那种发情的公的亚洲象啊，如果距离靠得太近，有可能它会不爽，然后它会有做事攻击。那如果跑得比较慢，或者是可能行为上有。让他觉得就是不开心的地方，那向导或游客可能就会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状况。 这是 dog walk 本身就会面临到的事情。我们也有一次，我觉得我的向导算是很纵容我，就是我们都彼此试探过自己的彼此的底线到哪里，要找出一个两边都可以接受的合作方式啊。那他知道我有相当足够的野外经验之后，他就会比较放胆让我做。所以另外一次是我们在林道上面发现一只懒熊，懒熊是大家可以想象成一种。台湾的话就是台湾黑熊，但懒熊的话就是一种可以生活在更干燥环境的一种熊。那体型的话可能跟台湾黑熊类似，那只懒熊就一直朝我们走过来。那时候他们没有发现我们，然后我就跟向导趴在地上，然后一直拍照，直到那只懒熊离到我很近的地方，它才突然发现我，然后就是做了一副惊呆了的表情，那真的，这个相片为证，就是他有一个吃惊的表情，然后才马上往后跑走。但这个过程中，我都没有去威吓那只懒熊。在正常的情况下，丛林向导是应该在懒熊靠得太近的时候去吓跑它。所以我觉得那个向导给我很大的宽容空间，就是他知道我们都可以彼此去拿捏那个距离，然后什么时候是危险的，什么时候不是危险。对，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因为那只懒熊是真的是自顾自的一直在觅食，然后没有看到我们就趴在地上这样，就是很有趣。
那导游有没有会在行前的时候跟你们说要怎么样防身，或者是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部分吗？
这个丛林向导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联络好的，那。在当时就跟他有一些沟通，然后拿一些过去的作品给他看，让他知道说，这个人可能相对上对野外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他就用比较不是用那种带一般游客的形式来带我啊。再来就是这个向导脾气比较特殊一点，他就是喜欢带这种高难度的行程，就是他不喜欢带吉普车的行程，他觉得吉普车找东西没什么意思，所以他们是一个家庭，然后他两个儿子也都是丛林向，他们家就是专门负责期望这种比较特殊需求的游客，然后就是用徒步的方式去探索丛林。
感觉好有趣哦！那叫你们4天3夜是都住在丛林里面吗？
我是跟他讲说我可以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没有关系，所以他有带我去丛林附近的村落。因为奇望国家公园它是印度跟尼泊尔的交界处，它其实幅员非常的广大。那不会住在丛林里面啦，因为我觉得那相对上还有一些危险性。但是住的地方就不是那么现代化啊。当然这是我的案例啊，因为我是走一个比较特别的路线。如果是那种一般的一天或两天的，通常都会回到原本的那个闹区去居住。那个闹区其实偶尔也会有犀牛走过河，然后在闹区里面闲晃，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景象。就是你会发现，旁边是卖那种可口可乐啊，或者是在卖水果店家，然后就有一只犀牛很突兀的走在路上。
感觉好可爱哦！所以这样，如果走4天的话，其实说不定能够看到比较多不同的生物，这样子吧。就是毕竟可能比较里面。
第一个是它可以离开吉普车既有的车道，那我觉得物种上或许时间拉长了并不会差那么多，就是时间拉长了，当然物种丰富度会比较多嘛，但是跟吉普车可能看到的东西其实是相似的，只是看到的形态不一样，就是比如说犀牛，我可以站到跟离犀牛很近很近的位置，因为它泡在水里面，所以它也不能对我怎么样。他就是一直看着我，然后偶尔鼻孔喷喷气这样子，但吉普车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吉普车就是在车道上远远的观察，但是徒步可以做到我们彼此跟生物去试探彼此之间的生物距离，什么距离会让双方感觉到不舒服，什么距离是双方都还可以接受的范围。这是我觉得徒步啊，或者是生态摄影最有趣的地方。
感觉已经做到一个 balance 的这样子，你们都是之间就是最舒服的一个相处的方式。
因为刚刚听到很多很酷的动物，你一定拍过非常多，不管是会动的还是不会动的，里面你自己觉得最引以为傲的是哪一张？
哇，这个非常难回答，因为应该这样讲哦，我没有特别特别 专门在拍，比如说拍鸟类啊，或者是拍哺乳动物，所以你要我选一张，我还暂时真的选不出来。但我几乎每一趟行程都会有，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我去婆罗洲的时候，去年3月的时候到婆罗洲，那时候在婆罗洲的雨林里面待了几天，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在某处雨林里面拍那个婆罗洲的脚蝉。脚蝉是棱棱角角的角，那蝉是蟾蜍的蝉，它是一种长得很特别的生物，大家可以就是手机上面可以查一下。脚蝉这种生物它，它算是婆罗洲的明星物种啊。然后那时候在雨林里面发现它，大家拍完之后，我就独自留下来。那也是向导对我比较信任的，所以我在团队离开之后，我还独自留下来拍。然后拍摄的过程就是要慢慢等嘛，因为我想要让它处于一个比较舒服的，双方都舒服的状态，而不是一直用闪光灯闪它。那个状态就会把灯全部都关掉，那我就可以听雨林里面的声音，然后知道哪边有蛙鸣，就是因为在溪流旁边嘛。那树上有水滴滴下来，然后附近可能有一些生物在活动，发出了稀稀疏疏的声音。那个环境，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环境，不能说非常喜欢，因为它毕竟跟台湾我所熟悉的生态观察环境不太一样。那生物也是我相对陌生的，我对那边的掌握度没有那么高，所以相对的警戒心也会比较重。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应该这样讲好了。我觉得照片本身的好或坏，并不单就于这张照片的品质，比如说我抓到一个它翻身的瞬间啊，或者是我抓到一个它御厨的画面，而是我觉得照片的重要性在于它背后能讲出怎么样的故事。这个就牵扯到生态摄影比较个人的层面啦、啊。生态摄影目前业余的生态摄影，如果想要发表新种啊，或者是真的观察到一些很特殊的事情，我觉得是相对上来讲困难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那个过去那个博物学大爆发的年代，博物学或博物学家这个职业已经逐渐在从现代社会消失，因为它已经被地理啊或者是生物学这种更细致的学科分得越来越开了。那现在业余生态摄影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是在网络上就是发照片，然后吸引人家按赞吗？或许这个是一个社交的方式之一，但对我来讲不是。对我来讲，它这个照片的意义或者是价值在于我去探索这个过程。所以你看到的是一张照片，但是我看到的是我为这个旅程所付出的准备，还有我在这个旅程所发生过的事情。
听莫名讲完之后，我觉得现在去看一下你那些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的这些照片，然后想想他后面的故事，都觉得多了一点浪漫的那种情怀。
我觉得很多事情走到最后面，其实都是很浪漫的。然后我们说人文嘛，这些画面背后的故事就是宝贵，跟我们为什么要做 podcast 这些可以看到宝藏的原因。那很感谢莫名跟我们分享这些拍摄或者是和不同的野生动物相遇的一些故事。那在这四集的最后，来到最后最后了，因为我们这一季有一个主题叫做挫败。其实大家听完这些故事，应该都会很羡慕吧？就是又有医学背景，对家中长辈一定说得过去，然后自己有兴趣的，不管是对生态、对摄影、对探险、对爬山、攀登这些，也都能够完成自己的清单，去攻克这些目标。这样看似成功的故事里，有没有你自己也觉得其实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哇，我其实算是一路走来都算是相对顺利的人啊。我觉得谈挫败是一件勇敢的事啊。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我的有一个一直以来的观念是，有些事情呢是不能解决，就只能度过。那如果这个问题 我发现这个问题是只能需要，就是需要靠时间度过，而不是需要被解决。那我就会就是花时间去处理它。如果说比较近期的挫败，可能是也是跟登山相关的吧。就是我在去年爬山的过程中有这个卡颈束症候群，它其实是跑步的人或者是登山的人蛮常见的一种疾病啊。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会觉得相当不开心，因为后续我至少停止训练了2个月，那再度训练之后又再次伤到了另外一条肌肉，叫胫后肌，所以目前还是在复健中。我是觉得，面对伤病这件事情，大概是对登山来讲，就是喜欢户外运动这个族群最常面对到的，也最常有挫败感问题。那目前我还在调试中，就是要怎么跟这个身体共存，那怎么去不要过度训练，但又要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值，我觉得这是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努力的。
嗯，这个我深有同感，因为我是演员嘛，然后演员的身体，包括声音，然后肌肉、骨头，其实就是我们的身材工具，所以你要怎么样在使用它的同时，又能够确保它每天上镜的状态都是好的？像我今天长了2颗痘痘，我就觉得痛苦，我现在的挫败，但是当然是跟受伤没有得比啦。那我们就是刚刚从非常刺激的东西聊到可能比较辛苦的东西，那最后我觉得日出应该是大家都会觉得眼睛为之一亮，然后比较有希望的东西，希望可以用日出这个主题为我们这一个系列做一个结束。
如果是说在山上看过最漂亮的日出，我觉得几次都是在度过比较不好的环境之后，看到日出会相对上比较有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在爬牡丹岩，也就是能高安东军的一个分支，就是大家会对能高安东军这个名词比较熟悉，但是比较少提到牡丹岩这个地方。我稍微简介一下好了，牡丹岩是那个赛德克族的圣石，有点像斯泰雅族的大坝尖山那种感觉，是赛德克的起源地。那时候我去爬牡丹岩的时候，我去寻找牡丹岩的时候，在巴沙湾这个地方遇到台风，那个台风没有过境，就是没有直扑台湾，但是它扫过去，那我们就在那个行程就直接延后一天，我们就有一整天的时间待在帐篷里面不能动，那就是前途未明啊。那时候就想说，这趟行程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继续走下去。但是后来隔天我们离开巴沙湾的时候，那个有顺利的看到晴天，因为那时候是没有讯号，我们也不知道之后的天气状态会怎么样。那看到晴天，然后看到日出，我就觉得这代表了就是暗示着我们后续的行程或许可以不用这么被天气限制。那我觉得那是印象蛮深刻的一次日出，分享给大家。
那张照片，你说牡丹眼照片，我看到，其实真的很漂亮。
那个是当天大概中午的时候又走到的，对，
嗯。
当天早上的时候是从巴沙湾，那个照片有没有 PO 我不太记得，因为有时候比起用相机去记录，我越来越会使用眼睛去单纯去欣赏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的进步啦。当然，你要说完全放下对相机或对拍照的执念，我觉得是，对我来讲还是蛮难的。我还是会想要拍照，但是，我已经试着，我已经可以了，应该说已经可以，不是试着而已。我已经可以在拍照的过程中不会被拍照这件事情所左右，就是我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停下来，就是像我赏鸟的过程，我知道什么时候我可以用望远镜看就好，我不需要去按快门啊，什么时候我需要去就是帮这只鸟做记录，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开始可以调试这些事情。
听起来就是可以真正的活在当下，并且顺应自己当下身体的需要，我觉得
没
很
错，没
赞。
错。
好的，非常感谢莫名这几集跟我分享了那么多在海内外的经验，那也感谢因为子琪的关系，我们可以听到莫名的故事。大家不要忘记去追踪他的 IG，FB 是开放追踪的吗？
可以可以，搜寻莫名应该就找得到。
就是莫名其妙的莫名嘛，
是，
是这两个字。
没
好
错，
的，
没错，
那大家就可以去看这些有趣的故事跟很不一样的照片。谢谢两位，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